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导师这一篇修定，也就是修心以唯心还有秘密大圣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篇文章好，我们上星期谈到647嘛，647。那这一段主要是要说明，心原来它就是在经里面有它的一些特质的一个描述，它跟修定没有特别的关联，对吗？那它为什么会跟修定有关联呢？主要是在谈修定的时候，在阿含经在谈修定的时候，以这个心怎么样让它慢慢把这些杂质去掉，就是五欲五盖去掉，要得定嘛，这样的一种说明跟譬喻。所以修定就是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心慢慢的净化的一个过程。那这种净化是在比较就近疗愈的说法，就是它是一种暂时的把它浮除，不是断除，就是让它浮，然后不要让它在我们的心产生一些障碍干扰，让我们能够的定。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经文的启发，所以在佛教界开始有修定跟修心，它其实是同样一件事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比如说三增上学的心增上学其实就是修定，或是定增上学，确实在佛教界它已经有这样的修说法，修心跟修定它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对吗？心增上学就是定增上学嘛，所以这个是导师他认为心原来在经里面它有另外一种特性的描述，它跟定不一定有关联，但是在修定的说明跟譬喻当中呢，就让心跟定变成一个等同，修心就是修定这样的一个理解，或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这样的一种修行的譬喻呢，它里面就是有一些把一个东西慢慢洗干净的这样的一个说明，那这个其实会引发一种概念，就是那个东西它本身要是清净，你才能把它弄干净嘛，对吗？你黑的东西怎么洗还是黑的，那你本身要有光净这样的一个特质，你在除这个垢之后，你才有这个光亮光净这样的一个相显现嘛，所以这样的譬喻就会引发到这个第二项心性本净这样的一个概念。关于修心就是修定这一段呢，导师在最后有讲到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其实是在释希坛的角度来看待的话，导师认为是为人生善希坛，这个不是他讲的算了，因为他有对于这一个经，这些经它出现在哪一类的部分，那这是哪一部分，他有先进行考察。那这一，比如说增支部，在导师的理解，它是为人生善希坛的，跟增阿含经一样。那这个就真的是他 比方是从经的这个内容他所自己判定的、哦、那当然所以却有部也有这样的说法，增压函是这一种劝人、哦、这个为善的这样的一种经的教材，可以吗、哦、在说一切有部也有这样的说法，懂意思吗、哦、就是四部阿含刚好西坛又有四类，那他就可以做一些比对了嘛，对吗、哦、那这个类别根据四西坛的定义，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连结、哦、这个都没有问题的，这导师自己的判断、哦，再加上这个所以却有部这样的一个提示，四部阿含有不同的作用。杂含是什么？坐禅人所修，对不对、哦、这个再去找一下，就是四部阿含有不同的功能性、啊哦、杂含是坐禅人所诵、哦、因为它主要都在讲止观的一个内涵。待会再找给他，他好像眼睛睁很大，真的吗？真的吗？啊，是以前都有谈过了，好，没关系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新的这种修定的这样的教学啊，啊，举这些譬喻，那心慢慢的变清净得定，对吗？哈，把杂质排除之后，这样的教学啊，得定这样的教学呢？是属于为人生善西坛，所以先定位它是一种是西坛当中的哪一种属性、哦、那这样的说法到楞伽经也得到印证、哦、是鼓励修行者、哦、这个要不要害怕修行、哦、或者不要害怕听到一些教说、哦、这个都是相互呼应的，导师这种判断都是很有道理的、哦、虽然有一些是他自己独到的一个判断跟见解，那但是都是很有道理的、哦、好，再来我们看心性本净这一段、哦、好647页、哦、二心性本净，我们看导师的文、哦、就是从炼金洗衣磨净等譬喻说明修定而得到心光净这样的一个教学、哦、因此呢就称定为心，可以吗、哦、修定就是修心，心就是定、哦、那这种种修定的比喻老实说引出一项思想，引出把它圈起来，它不必然是这样发展的，但是有些人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理解，然后去在佛教界发展出种种的相关的这些说明教学。好，说引出一项思想，对发展中的佛法有极广大而深远的影响。这个思想是什么？心性本净，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导师说对发展中的佛法有极广大、哦、它的这个扩及的范围很大，而且深远、哦、的这样的影响、哦、那这样的极广大深远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呢、哦、这个大家去参一参呢、哦，它当然也有它正面的地方，也有它负面的地方、哦、所以这样的讲法并不是一种一定是正面或是负面，它其实是中性的、哦、这种广大的深远、哦、那这种深远就是演变到秘密大圣这样的一种修法、哦、那这其实在导师的想法里面这是负面的了，这是负面的。这个心性本净呢，你说那些譬喻就可以这样讲吗？没有，有这样的经文，导师就开始要指这样的经文，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在经已经有 比较明确的文字表述啊，这边就举争之部啊。那这个文呢，大家可能待会要加注几个字了哈。这是导师他根据日译，导师这边的南传都是日译南传，注意注明一下，日译南传啊。因为他在写这一些文章的时候，元亨寺那一些版本可能他还没有完成啊，或是可能导师他这边所说的南传是日本翻译的啊，日译本，所以他必须要自己再把它做一些汉文化。虽然日译有很多汉字，但是那个是日文的语法，跟我们汉语的语法它是不同的，懂意思吗？啊，因为日语的语法，它的动词啊，它会在后面，啊，就是它有一些句子的结构啊，跟汉语的习惯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必须要再做一个自己再把它有点翻译的意思了哈，那其实。它就是只是调动几个字而已，因为大部分都是汉字啊，除非那个汉字跟我们的汉语的意思已经有差别，那再做一些转换啊。所以这个是导师他的翻译了啊。比丘众其实就是诸比丘啊，此心极光净啊。他这边没有讲到心性，他只是讲到心而已啊，心极光净。然后呢，这个而呢什么意思？但是然而为客尘烦恼杂染、哦、就是被客尘烦恼所杂染、哦、所染污，可以吗、哦、补几个字。然后凡夫一生不如实解，他不晓得心是光净，看到这种杂染其实是一种客尘，把这个光净的心杂染污了啊，那凡夫一生不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啊。然后我说无闻一生无修心故啊，再来比丘众，此心即光净，这个而呢是并且的意思。这汉字的而它有很多意思，它有时候是然而，然后有时候是而且，因为这两个的这一个意象是一致的啦、哦、所以并且呢从客尘烦恼解脱，也就是他心是光净的，他是能够从客尘烦恼中得到解脱的、哦，有闻圣弟子能如实解，我说圣弟子有修心故。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649页了啊，导师这边的解释啊，导师说这个心即光净，为烦恼所染，所以。这边导师的解说就很清楚，对不对？好，所以补那几个字是根据导师这边的解说的啊。好，那心即光净，并且能离染得解脱。那无闻凡夫为什么不能如实知呢？但经里面是各一个道理嘛，那这两个道理只是相通的。那无闻凡夫为什么不能如实知？因为他没有修心，所以他不知道、哦、修了心你就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哦、那多闻圣弟子能够如实知解，就是因为他修心，也就是修定。所以因是什么？有修心。果是什么？能够知道心即光净，染污的情况是被客尘所染、哦、那心即光净，他能够只要修行就能够离然解脱，所以因就是有修心， 那果呢，就是能如实知，这是圣谛知。那因如果是没有修心呢，果就是不能如实知，对吗？哈，这是导师的理解了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段文啊。如果按照这一个文句的话，就是凡夫不如实解嘛啊。我说无闻一生无修心故啊。为什么凡夫不如实解？我说因为他们没有修心嘛。好，那这个其实跟这个经的原来的句法，导师有稍微做一些调整了啊。怎么说呢？给大家看啊，就是这个是从巴利语，然后根据菩提长老的翻译了啊。这以前有给大家看过，忘记是在如来藏还是在印度佛教思想史，好，大家再看一遍啊。就是诸比丘啊，此心是光辉的，但它被外来的杂染所染污，未受教导，就是无闻了啊。其实这个闻呢，就是学习了啊，没有受教导、没有学习的凡夫呢，不如实知心它是怎么一回事。心怎么一回事，就是光辉。因此我说，对于未受教导的凡夫来说，没有心的修习什么意思啊？就是凡夫不如实知心的情况，这是什么一个现况，对吗？凡夫是不知道的啊。根据凡夫不知道心的一个情况，所以我说凡夫没有修心，没有心的修行，就是没有修心了。我看到凡夫他对心是不清楚的，怎么知道？你问他都不知道心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我就是世尊了。我世尊就是说，凡夫从这样我就知道凡夫是没有修心，那应该对心不清楚。所以他的因果关系是凡夫不知心是怎么回事，是因，对吗？那这个因让世尊做一个判断，说凡夫没有修心。这样的其实原来的句子因果关系就是凡夫无知，因为凡夫无知，所以世尊认为或是判定凡夫没有修心。那跟导师的说法稍有不一样，句子的逻辑结构有点不，但是意思是一致的啊、哦。就是这个原来就是巴利语的经文，就是事实是凡夫不知心的情况，这样的一个因呢，导致什么？世尊认为凡夫没有修心，所以这个因是凡夫不知，果是什么？世尊认为。世尊看到这个情况，所以他这样认为啊，或者这样判定。所以这个因果是这个，因为看到众生不知，所以世尊判定众生没有修心。那导师的逻辑是什么？导师的逻辑就是众生为什么会不知？因为他没有修心嘛。这两个逻辑其实是相通的，听得懂吗？啊、哦，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比较容易明白的啊、哦，我们说某某人今天没有来听课，啊、哦，这个是一个现实嘛，因此我就判断他一定有事，所以这个因是什么？他没来，果是什么？我认为他有事啊，他一定有事啊。那换另外一个角度，他为什么没来？因为他有事，所以他没来啊。听得懂这种逻辑的这一个角度不一样啊。那但是结论讲的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啊，没问题了啊。就是因为我看到某个同学没来，所以我就做了一个 判断推测说他一定有事，所以他没来。什么事不知道，他一定有事的嘛，心情不好也是有事，我说忘记也是有事啊，太忙啊，这个精神状态不好所以忘记嘛，所以这个有事这个范围很大。但是若回到他本身没来的这个因果关系，那因果是什么？有，因为有事所以没来。所以这种因为所以在这个角度不同的时候，他会角色不一样。如果是我来判断的一个角度，因为他没来所以我说他有事。那如果把因果的角度放在他本人没来那个人身上，因为他有事所以他没有来，一样的道理嘛。在这两句话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好，所以导师虽然有做了一些因果的这个关系的调整，但是意义是一致的，大家明白吗？这个要讲清楚，因为有人说导师不懂日文乱翻，但是我们去检查那个逻辑是一致的。所以想对导师不满的人什么事都能讲，就是反正抓到一个，他也不去考虑说，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好像我们就会去想说，导师确实是改变了那个因果的这个结构，对吗？但是他角度已经换了嘛，他是全部都在修行者身上的因果关系。好，那这样的一个增支部的经文呢，在这个舍利弗阿毗昙也有引用，我们看到648页。好，导师说这一经文也见于舍利弗阿毗昙论假心品。那他的文是心性清净，这边就跑出心性了。心跟心性有时候它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所以它可能是不同的传承。在大圣如来藏教学的经典，它是心本性净，它是有性在里面的。心性就是心的本性。那心即光净，就是心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它是本来就是这样子，这个就不一定。在语言逻辑上是不一定的。你今天看起来很仁慈，那它的本性是怎么样不知道，是今天很仁慈对大家很好，对不对？可能平常就不一定了。懂意思，还是这个人他本性是很仁慈，那就是他平常都对人很好。他这个人很仁慈可能是根据当前的某一些情况说的。懂意思啦。所以他有时候他有些差别的啦，那他也不是说完全说不能相通，他也可能说今天是这样，昨天也是如此，他长期都是如此，那就是他的本质本性。好，心性清净为客尘染，被客尘所染污。凡夫因为不了解未闻，不能如实之见。他其实不了解也就没有去修了，这里面暗藏的一个逻辑，不能如实之见也意味着他没有修心了，懂意思吗？因为他没有，他应该不了解，所以意味着他没有修心，未闻不能如实知，所以意味着他是没有修心的，他才不了解，可以了。他其实逻辑都可以相通的，他的文句不太一样。好，圣人闻，圣人知道，也如实知见，意味着他是有修心，他才能够知道嘛。他知道，而且他如实知见，他听闻过，而且他也去修了，那意味着他能够如实知见，所以意味他是有去修。好，心性清净离客尘之垢，凡夫未闻 所以这两边都有凡夫跟圣者，对不对？但是政治部一个是配凡夫，一个是配圣者，它还是经文也是不太一样的，懂意思吗？所以它的应该是在传承颂本上是不一样的，经文就不太一样。好，他心性清净，离客尘垢，凡夫未闻，故不能如实自见。这意味着他是没有修心的。圣人闻故，他能自见，意味着他是有修心的。好，那导师说这一个思想是从修定，也是修心来的。所以这一个标题啊，修定那个破折号，其实意思就是说也就是修心啊、哦、所以它有三个主题，修心、唯心跟秘密圣，对吗、哦、那修心又是修定的意思、哦、那相关的经文的意思的翻译有在角注三十了、哦、那其实刚刚已经跟大家解说了，不管你怎么翻啊、哦，导师的理解是对的啊，大家记得这件事情就好啊。好，再来649。649当然刚刚我们讲过了嘛啊，就是心是光净的啊，那会看起来不净是被客尘所染啊，心是光净的，因为是客尘所染，所以它本质不是染物，因此能够离染得解脱。那无闻凡夫不知，不能如实知，因为他没有修心。圣弟子能够如实知解，因为他有修心。好，那导师接着说，修习禅定，次第进到远离五盖，心静安住，就知道心即光净，为客尘染，很合理嘛，对不对？我们现在的心是很多杂染的、哦、一旦我们去修心修定，就发现诶，这些杂染的东西可以被排除的。可以被排除什么意思？它就不是心的本质的嘛，所以只是这一个被外来的客尘所杂染而已嘛，对吗、哦、所以只要修定就知道这一件事情，这跟前面导师的理解是相呼应的，对吗？你一修你就知道，诶，原来这样的杂染是可以排除的，排除之后显现出来是什么？光净。那什么意思？就像磨那个铜器一样，你有锈嘛，磨一磨，诶，亮了，表示什么？铜它的一个本质应该是光亮的嘛，你在磨才会变光亮啊，垢除掉才会光亮、哦、或是镜子，镜子看起来暗暗的、哦、因为有灰尘，把它擦干净之后就很明亮、哦、所以明亮才是这个物质事情的本质、哦、好，那导师接着说，随烦恼、哦、是染污的，相对心来说它是客，只是外烁的。炼金磨镜洗等多种譬喻都可以解说为金，比如炼金这一个譬喻，金它本来是净的，洗炼去尘污就回复金或是净的清净。所以这一些经验或是譬喻呢，都会引发这样的一个理解，这很合理嘛。好，所以心的本性是清净，那染污的情况是客体、哦、清净是本性，染污是客体、哦、从这样的一个经验或是譬喻、哦、好，那这样的一个理解呢，导师说这是从世俗譬喻的推论，世俗譬喻嘛、哦、什么意思？炼金磨镜洗衣，这都是世俗譬喻、哦、并且呢是从修定的定境中来的、哦、所以从譬喻来，从修定的经验中来、哦、 你不修定，你看经，你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对吗？然后你修了定之后，你也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啊。但是导师要特别要提，就是说定它是通世间的，外道也能修的，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最重点中的重点。那所以外道也有超常的宗教，你这个超常把它圈起来，这个是不是一般人有的？是有修行人才有的啊。那有修行的人告诉你这样子，没有修行人他就信了，对吗？啊，而且是超常，一般人没有的嘛。而且他讲得很有自信，说对，就是这样子，我经验告诉我是这样子。好，定心清净，他是不是般若？他不是般若，他是般若的依止，他是般若所依止的法，他本身不是般若，所以他不是般若会的这种正知的一种结果。这种定心的清净，它是般若依止，不是般若正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或是一个情况啊。所以他说，这是对于这一思想必要的认知啊。所以这样的定心清净是很好，但是大家不要把它认为是慧的正知，透过慧。然后所产生的一种心清净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是导师先说明经文的意思啊，还有它的意义。意义是什么？这个是一种外道也能修得的，是一种超常的经验。它不是般若，但是它般若要抑制它，所以没有它也不行。再来就是部派间他有不同的见解了哈，就是对这样的教学啊，经的教学，心性本净，在部派佛教中成为重要的意义。意义是什么？大家有不同的见解啊，大家在不同见解当中，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好，导师先说明啊，这个大众部跟分别说部的主张啊。那大众部还有分别说部，它是主张心性本净的。好，那导师说，当时的论义已不限于定心的清净，而扩展为一切心啊，也就是心清净。不限于定心才清净，一切心都是清净的啊。那导师就举证啊，这个是出自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这是哪一个部派的论？大家知道吗？这是说一切有部的啊。大家会觉得奇怪，哎，这不是说一切有部，你怎么拿来证明这个大众部跟分别说部的主张呢？啊？其实这个是因为他提到分别说部的这一个主张啊，他有转述分别说部的，所以透过他来了解分别说部的意见啊。好，有执，就是有些人啊，他执着心净心性本净啊，如分别论者啊。这边的分别论者，导师认为就是分别说不的人，因为他的语词不同嘛。但是导师他有做过一些比对了，就是里面讲到分别论者的主张，基本上就是分别说不的主张，可以搭得起来。好，那所以对于别人的这个主张，如果是错误的话，他会用执。若是有说的话，那就比较中性了啊。但是有执的话，表示就是有这样的错误的见解啊，这种执着的啊。好，比说，比就是分别论者啊。 比说心性心本性清净，就是有本性嘛，所以大毗婆沙论这边所当时所看到所听到的分别论者的主张是有本性这个字在里面的，但是因为所以其实有部他在印度大陆了，分别说部有一支是在这个斯里兰卡，就是现在的南传上座部了，在古代当时的佛教称它为赤铜叶部，或是红衣部，因为他们衣服袈裟是红，比较偏红的，红衣啊，不要怀疑，真的导师是这么讲的。现在他们的袈裟也确实可能是在缅甸那边啊，缅甸那边比较偏红，偏红，但是那个不是红色啦，他那个有点像在戒律叫木兰色啦，比较是木兰，不太清楚，反正他是比较看起来比较偏红，好，很奇怪，有些东西就是从原来地方传到别的地方之后，那个地方保持了原来的一个样子，新的地方保持原来那个地方的样子，但原来的地方它有发展了，懂意思啦，现在斯里兰卡的袈裟好像没那么红，反而是缅甸是从斯里兰卡早期传过去的嘛，好，那泰国它应该也有改良过，它的袈裟的颜色有变过，总之现在南传的这一些上座部佛教的国家，出家的这一个袈裟呢，它颜色都不太一样，就是在泰国本身不同的体系也不太一样，你一看你就知道那是哪一派的，这个是森林派的，这个是什么某某派的，大概他们服装的颜色还是有不同，所以他比说就是分别论者说心本性清净，刚才讲到就是分别论者有印度大陆的分别论者跟楞伽岛，楞伽古代叫兰卡嘛，楞伽岛，楞伽岛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就有两个不一样的啦，所以这边所看到应该是印度本土的分别说，他们的颂本是有本性的，那南传现在的这个政治部是没有看到本性的字，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传颂当中会有一些差异会出现，好，那课程烦恼所染污，所以相不清净，这个相把它圈写，它不是本质不清净，它是本性它是清净，但是相是不清净的。彼说染污不染污心，所以这个心呢给染污跟不染污用，所以染污跟不染污可以顿号，他说染污心跟不染污心其体无异，可以吗？染污心不染污心就是染污不染污心共用一个心，所以它的本质是没有差别，相有差别，一个是清净一个不清净嘛，相不同。为若相应烦恼未断，烦恼没有断，那这样的心就是染污心，因为它相是染污的，对吗？好，那若是相应烦恼，这个相应烦恼就是跟心相应的烦恼了，心的清净染污都是依着心所来安立的，所以若是相应烦恼已断，名不染污心。好，下面就举例子，这都还是彼说的见解当中哦，就是分别说部的见解，他们就举例说同气等未除垢时就名为有垢气， 不是很生气的气啊，有够气，有够生气，不是啦、啊、有够的器皿，可以吗？有够的器皿。所以这个气本身它是怎么样，都是看他的心所。那有够的时候名为有够气，那若除垢矣，把垢除完之后就名为无垢气，心也是如此。有烦恼时候叫做染污心，对吗？没有烦恼时候叫什么？不染污心，对吗？染跟不染就是看有没有烦恼而已，懂意思了。好，依据经文心，这个补一个字啦，这个导师写的比较略，依据经文心它是有染跟不染的，心是有染心跟不染心，或是善心跟不善心等差别。但本净论者，也就是分别论者，依譬喻，我们看到650而解说为本净，对吗？烦恼移除了就清净了嘛，而且不限于定心，更扩展为依会得解脱的心，这是慧心哦。之前的心即光净是定心，对不对？那现在的心性本净还包含了慧心，无漏慧的心，从哪里看出来？教大家怎么看。看到649引文的倒数第三行后面，若使相应烦恼已断，有没有？烦恼为什么可以断？依会得解脱嘛，那就名为不染污心，就是清净心。所以这边不限于定心，更扩展到慧心，解脱心也是清净的。定心是清净，解脱心是清净，所以有两种情况都可以让心说它是清净。好，久了之后就是定心的清净就等于慧心的清净，大家听得懂吗？导师这边已经开始在埋伏笔了，定心清净，慧心也清净，久了之后就变成一个定心清净，代表也就是慧心清净，本来是有两种情况的嘛，依据经是定心清净嘛，对吗？但是依据这一个大毗菩萨论的引文，这个清净也还包含慧心断烦恼得解脱的清净，所以清净有好几种，有不同的状况。定是可以有心清净的，慧也可以有心清净，但这一段引文比较着重在慧，但是经文着重在什么？定。那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要得到心清，就是所以导师后面为什么定未来会越来越被重视，可能都有些观念已经被模糊了，所以清净由慧而来，由定而来，但是大家后来可能觉得由定而来跟由慧而来是一样的，所以就是由修定去成佛，这是秘密大圣已经变这样子。好，我们来看导师接着后面的说明。他说大众部还有分别论者，还有一心相续论者，所以这边导师提了三类的人，大众部、分别论、一心相续论，不知道是谁。好，解说多少不同，而同样以心是本来清净的，都认为心是本来清净的。所以以上是主张心性本净的见解。好，再来二，独子部，有说一切有部跟独子部。这边导师就是提到这个说一切有部了，以及同出于上座部的独子部等本末五部。独子部又分出四个部派。 本跟末加起来是多少？五个啊。独子部又再分出四个嘛。哦、那本再加支末的四个加起来多少？一加四等于五。对。这就是所谓的本末五，不是这样算的。可以吗？好。他是否定心性本净的。哦、那是阿比昙顺顺阿比达摩顺正理论就说啊，若报于性，不敢非波持也，持心性本净非经说啊。但是呢，因知此经为正理，故非了义说啊。什么意思？我也不敢说这个不是佛说的啦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不是了义说了、哦、我还是相信，就抱于信了、哦、懂意思吗？相信的人是抱着鱼的信，这东西已经有负面的意味了啦。相信人都是不明辨是非的了、哦、那我也跟他们一样抱着鱼信，相信说这是佛说，所以不敢说这个不是经、哦，但是呢，我跟他们不太一样啊、哦。我虽然不敢说这不是经，但是我觉得他不是了义说，懂意思了啊、哦？可以吗？好，所以导师说，各部派所说的阿含经有不少出入，如分别说部所说所诵的啊、哦，就是指现在南传上座部了啊、哦，所诵的增智部中有心即光净。客随烦恼所然、哦、所以其实不是没有这一部经的、哦、这怎么看出来？就是如果我有的话就不会有这个对话、哦、就是我是没有，但是你有，我也不敢说你那个不是佛说的经啊、哦、我还是抱着语性相信，但是我的理智告诉我这个是不了义的、哦、就是这样子。所以导师说这样的一个辩论，就看到这样的经啊，说一些有不是没有看得懂了、哦、如果说一些有不有的话，那个对话不是长这样子的、哦、就不会说我不敢说你那个不是经，因为如果我有那就一定是了嘛、哦、是因为我没有你有，那我也不敢说你那个不是、哦、懂意思吗、哦、所以导师在看这个经论，他看得很细，他从对话当中就可以看出，所以其实有部是没有这样的经文的。好，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那后面的部分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休息10分钟。